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，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。
烟火盛开了，路灯亮了，谁走了，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。
杯子里的水，床头的书，窗外的雨，游动的思绪，
在心与心的距离，时间与时间的边缘，邂逅这样的故事，这样的声音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让孤独倾诉回忆，声音记录时光。
是的，星期六的晚上，欢迎你继续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约会中来，分享似水流年之同在一片蓝天下。有人说，今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。先是有2008年春节的冰冻雪灾，接着是奥运火炬传递遭遇抵制，然后又是西藏的打砸抢事件，再接着是安徽儿童手口足病的传播和山东胶济铁路相撞事故，最近面临的四川汶川的大地震。我们不知道往后的半年时间里，中国人民还会面对些什么。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说，2008对于中国的确是多灾多难的一年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2008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众志成城渡过难关的一年。对此有人回应说，当风雪阻断归路，我们彼此取暖；当主权面对挑战，我们亮出利剑；当圣火遭遇屈辱，我们义无反顾；当病毒吞噬生命，我们用爱弥补；当列车冲出轨道，我们竭诚相助；当震撼撕裂大地，我们开山劈路。勇敢地面对磨难，挺起中国人的脊梁。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，也欢迎你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参与进来，编辑短信333加上内容，移动联通小灵通发送到10620686，一起来分享这些天来你的所思所想，以及传达你对灾区人民的问候和温暖。接下来想和你继续来分享汶川地震当中的一些感人片段。想分享的这个小英雄只有9岁，但是他在地震的时候救出了2名他的同学。林浩今年9岁，是映秀于子溪小学2年级的学生。在地震发生那天，他所在班有31名同学，灾难发生后只有10名左右的孩子逃了出来，而其中2名就是林浩背出来的。而他在救同学的时候也受了轻伤。林浩地震前是在映秀镇于子溪小学读2年级，地震发生的那一刻，他正走在教学楼的走廊上，被上面滑落下来的2名同学砸倒在地。他说，我使劲爬使劲爬，终于爬出来了。爬出来我看一个女同学昏倒在走廊上，我就跑回去了，把她背出来了，拿给校长，校长把她拿给家长了。后来 我又跑回去把另外一个同学抱出来了，拿给校长，校长把他拿给家长，他也被父母接走了。林浩向人们讲述自己救人的时候显得非常镇定，声音很稚嫩，连用了几个拿字，他就是在这样平平静静地叙述这件事情，稚嫩的童声带着乡音。当记者提到他身上的伤时，他说，我背得动他们，我开始爬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伤，后来爬进去背他们的时候才受伤的。据了解，林浩所在班只有31名学生，在地震中有10多人逃生，这当中就包括林浩背出来的2个同学。在背完同学之后，林浩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，他14岁的姐姐很快就找到了他，当时他的妹妹也跟他们在一起。经过几天的寻找，3个孩子还是没有找到父母，他们开始与英秀镇转移的群众一起朝都江堰走。林浩说，我们在路上走了7个多小时，走的全部都是小路，桥下边有条小路可以走。后来小林浩被送到成都市儿童医院进行了检查，他只是额头和右手有些擦伤。在检查完的那一刻，林浩再次展现了坚强的一面，小孩拒绝了救助站老师帮忙穿衣服的动作，自己翻身从床上爬起来，迅速穿好衣服走出了医院。给林浩检查的医生说，真不敢相信这样的一个小娃娃居然比许多大人还要坚强。在这场灾难中，有许许多多的孩子感动了电视机前收音机旁的我们，还有这样一个11岁的少年，他背着妹妹逃生，步行达12个小时。11岁的少年名字叫张吉万，他背着3岁半的妹妹张涵，非常吃力地走着。和他一起同行的爷爷奶奶都已经很老了，父母在外打工，小吉万就勇敢地担负起小男子汉的责任，从早上5点出发，已经走了12个小时。小吉万告诉人们说，他很爱自己的妹妹。
Thank you.
许戈辉是我们所熟知的凤凰卫视的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，在央视的《爱的奉献》主题正在晚会之前，我在他的节目中看到了他对后来在《爱的奉献》当中出现的那三个灾区孩子的专访。节目中的他素衣淡妆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，生怕哪句话会触及孩子们脆弱的心灵，整个采访非常的感人，又充满了人性的关怀。那么一起来分享这采访背后的文字，采访背后的故事，来自许戈辉生命的坚强。在众志成城的赈灾晚会上，我结识了这三个来自北川的劫后余生的孩子。他们都是羌族，分别是上高一的刘怡雪、上高三的白林和陈斌。其实由于人们对大地震的关注，三个孩子来到北京后只做了两次网上聊天和一次晚会，就已经被很多人认识和关心。大家心痛他们的遭遇，他们的村庄已经被夷为平地，亲人、朋友、同学被无情地掩埋。大家忧心他们的未来，不知道经历了如此的伤痛，他们还能恢复正常的生活，拥有和同龄人一样的快乐吗？昨天，扶贫基金会的负责人决定推掉各种活动采访，让这三个孩子好好放松一下，换换心情，游览北京。我是这个基金会母婴平安项目的形象大使，这一次我自告奋勇当志愿者，陪着三个孩子游北京。虽然只有短短大半天时间，但是三个孩子却带给我很多的感触。他们让我明白什么是生命中真正的坚强。上车出发前，我问三个同学在北京都想去哪儿，小雪马上回答长城、颐和园、故宫、天安门。我笑着说可看的地方太多了，一天哪够，你们再多待两天。三个孩子马上摇头告诉我，我们待不住了，我们想早点回去。我能体会他们的急切，他们的同学还在绵阳九州体育馆，他们的村庄还在瓦砾当中。一路上我一直小心翼翼，生怕哪句话会触及他们的伤痛，同时我又尽可能把气氛弄得轻松， 想让他们哪怕有一会儿的功夫从阴影中走出来。孩子们非常体谅，他们一路和我聊着，有问必答，甚至还难得地展露了笑容。我明白，这些孩子太懂事儿了，他们不想让大家太多地为他们担心，他们想告诉大家，我们挺得住，我们没事儿。我们去了天安门、鸟巢、水立方，每当那标志性的建筑出现在眼前时，车上的三个孩子就会发出一阵由衷的惊叹，好壮观啊。看到鸟巢前有很多外地游客拍照，小雪告诉我，他们的家乡也山清水秀，平时也有不少游人去玩。他说有时学校会组织大家穿上民族服装表演歌舞。说到这里，白琳也凑过来，两人唱起山歌，脚下还踩着步点。我看到他们高兴，感到特别欣慰，连忙加入他们一起跳，惹来旁边不少游人好奇的张望。然而还没有持续两分钟，小雪忽然捂住脸哭了。她说，同学们还在受难，我们却在这里玩得这么开心。我搂住小雪的肩膀，不停地安慰她，但此时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。还是陈冰转移了话题，他指着鸟巢说，8月8号就在这里点火吧，不知道这次的火炬传递我们绵阳那一站还能不能吹。白琳也说，本来传到绵阳高考是高考完，同学们都商量好要去助威呢。他们的话给了我极大的触动，我想在这里向奥组委提出一个真挚的恳求，不论是在绵阳，还是在四川，还是在中华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在接下来的火炬传递中，请让这些大地震中幸存的孩子成为火炬手吧，因为这会点燃他们的希望之光，因为这会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的坚强。上高三的陈斌不满18岁，他个子不高，因为觉得自己是男生，地震发生的瞬间他没有惊慌失措，他从已经变成1楼的3楼教室窗口退出，成功脱险。但是也正因为觉得自己是男生，逃出升天之后的他马上想到班里还有女生，于是二话没说，反身又冲回坍塌的瓦砾中去救人。他用两只手刨，用两只手抬，挖出了一个又一个同学。他说，跳出窗户时穿的是件白衬衣，没过多久已经全身血红。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救活了多少人，他摇头说不太清楚，因为至今到晚上眼前浮现的仍是那些死去的人们。他也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，只说当时根本没什么感觉，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后怕。白琳也上高三，由于皮肤白又架了一副眼镜，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只啃书本的小书虫。没想到聊到山清水秀的家乡，她情不自禁地哼起山歌。她说最喜欢宋祖英，以后自己也想当歌唱家。原本家里养了20几头猪，妈妈说猪肉涨价，正好可以多卖点钱，省吃俭用也要供她读音乐学院。但白琳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，非常体谅爸爸妈妈的不容易。她说音乐学院根本念不起，我还是做个普通人吧，等念了大学找个好工作，把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接到城里来。这一切对于即将高考的白琳来说就在昨天，可是这一切也永远停留在了昨天。我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，迫不及待地告诉他，现在有很多的好心人希望资助他们，甚至提出把他们接到北京， 从此负责他们所有学业和生活的开销。白琳轻轻地摇头，如果在平时能到北京来上学，是我做梦都想的事情。现在我不可能留在北京，我一定要回家乡。我问，可家乡还有什么呢？房子没了，家人找不到了。白琳说，我的同学们还在那里，他们在等着我们。走的时候，同学们抱头痛哭。一个平时和我最要好的女生说，真替你高兴，你能离开这儿就安全了。我告诉她说，我们一定会回来。我又问，你们回去能帮到些什么呢？白琳说，我们去做志愿者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回去告诉同学们，别害怕，别放弃，大家没有忘记我们，都在关心我们。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到报纸电视，不知道外面的事情，所以很害怕很绝望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想快点把这些告诉同学们。
位于一德路的万美